第26集。不过最爽的就是回国吃的好，公司离联想很近，一民早上经常去联想的食堂吃早饭，各种糕点、小菜、稀饭、油条、豆浆、豆花，咸的、甜的、辣的、酸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还有大叔站在那儿给你现做煎饼果子。纽约也算是个大地方，什么菜系的中国菜都有，但是味道到底不如国内来的地道和浓郁。移民是个吃货，就这么一家科技公司的小食堂就把他给整舒坦了，他觉得就冲这吃的海龟就值了。回来没多久，移民带着他妈妈宋芝去看专科医生，主治袁医生年纪不大，做事情倒是沉稳，是老贵的女朋友的闺蜜的前男友。他说现在要考虑的是支架治疗还是做心脏搭桥手术。支架的好处呢，是不需要麻醉也不需要开刀，但是技术不够成熟，而心脏搭桥开刀技术呢就比较成熟，但是创伤大，两个都有利有弊。伊敏问宋芝自己的意见，宋芝有些害怕动大手术，觉得还是支架好。伊敏想想也好，先做支架治疗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宋芝的情况没有太多好转，每天晚上睡觉还是觉得胸口闷，经常喘不过气。他和袁医生再一商量，决定还是得动手术。手术前，伊敏入乡随俗给袁医生塞了红包，袁医生执意不肯收红包，看伊敏态度坚决，只好收了。宋芝手术顺利，手术后袁医生又把红包退给了伊敏。伊敏不知道是因为拐七弯八认识他的缘故呢，还是碰到了好医生，心里着实感动。只是那一阵马上就要春节了，公司事儿多，伊敏每天忙碌得像只蚂蚁，下了班还要赶到医院照顾妈妈。那天他趴在妈妈病床前就睡着了，醒过来看他妈掉的葡萄糖水都快没了，赶紧喊护士来换，好一阵忙活。终于歇停了，伊敏暗想自己要是有个兄弟姐妹多好，多少能分担一点事，做决定也有个人商量。他第一次觉到了独生子女的窘迫和孤独。好在宋芝各方面恢复得还算快，过了一个星期就出院了。宋芝出院没几天就是伊敏的生日，那天张成买了个蛋糕给伊敏贺生日。伊敏心里一跳，自己都32了，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？伊敏啊，你都32了，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儿吧。宋芝一边切蛋糕一边说。蛋糕很好吃，香甜，但又不是特别甜，不似美国商店的蛋糕甜得发腻。伊敏一边吃着一边应付着点头。我的一个老同事的邻居的大侄子，在国内也是念了 MBA 的，和你的背景很像，不如你们见见。宋芝试探着问，他也知道要尊重孩子的意见，到底心里放心不下，尤其自己身体又不好，总想把伊敏这件事儿给处理了。啊，我这周比较忙。伊敏搪塞，那就下周。宋芝问，我得查查我的 calendar。 伊敏回国有一阵了，有时候说话还是不由自主的带了英文。行，你这周三之前给我个准信儿啊。宋芝知道怎么跟年轻人迂回。这还有 deadline 呢。妈，我觉得您适合去做项目经理。伊敏笑了。张成一直没说话，听了伊敏这话倒是乐了。嗨，你妈管了我一辈子了，总算现在逮着个新目标了。伊敏一听也扑哧乐了。伊敏到底没熬过他妈一次又一次和他磨，再想想自己的确也不小了，终于答应去见这个 MBA， 名字叫罗奎武的。第一次相亲安排在肯德基，伊敏在美国极少吃肯德基，觉得是垃圾食品，但是肯德基似乎在国内口碑不错。罗奎武长得很斯文，瘦瘦的个子和他的名字正好相反。伊敏想，好家伙，和假胖子起名是一个思路啊。他突然想起来，他和假胖子好久没联系了，连回国都没有通知他，这哥们儿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他这么想着就有点走神， 罗奎武问他要点什么，他半天才回过神儿。罗奎武样子顺眼，两个人聊得也还顺畅，尽管这哥们儿有些言不由衷。我只要找个脾性好的。罗奎武开口就说。啊哈，一敏微笑。听说你在外企待遇还满意吧？罗奎武开口又问。不是很满意，我当时也没有太多选择，公司裁人，要么走人，要么来北京分部。一敏实话实说。啊哈，罗奎武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，又问，那你现在房租贵吗？一敏心里头咯噔了一下，他这是想套出自己是买房还是租房吧。不过他还是诚实地回答，我现在还跟我爸妈住呢，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，要照顾她。啊，你妈妈生病了？什么病？不严重吧？冠心病，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。罗奎武眉头稍微皱了一下，嘴里却说，啊，你倒是个孝顺孩子啊。最后分手的时候，男生也没说下次什么时候再见，一敏就更不会说了，两个人挥挥手就散了。一敏走在路上想，这个人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再相见了吧。后来宋芝告诉一敏说，小伙子觉得一敏条件不错，就是年龄大了点。哼，他比你大一岁还嫌你大。宋芝愤愤不平，得了，这个人精着呢，把我的不动产、工资待遇、家庭成员、重大疾病都问了个遍，估计嫌我硬指标不够好。一敏撇撇嘴。一敏只是没有想到，过了一个月，他妈又找了一个人，这回是他老同学的二舅妈的侄子。一敏被宋芝磨得没脾气了，最后还是去见了面。这位是个话痨，把自己的情史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，动不动还问一敏，你说说我们咋就没成呢。一敏觉得自己成了知心大姐了，帮他从家庭背景、成长历史、心理疾病好一顿分析，回来的反馈是，这位倒不嫌一敏年龄大了，但是觉得他念的书太多了。他自己呢是本科毕业的，一敏是个海归，怕两个人以后有隔阂，交流不畅。一敏想，得，自己知心大姐白做了。又一想，原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。转眼间，他就成了桌子那头被人挑挑拣拣的剩菜了。怪不得莹莹说，回国更不好找。又过了几个星期，宋芝笑呵呵地跟一敏说，他今天去了个千人相亲会，相中了三位小伙子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好多老头老太太估计都是给孩子相亲去的，十分钟一个，轮桌聊，效率倒是快。一敏都听傻了，他妈也是念过书的人，如今为女儿什么花样都肯试。也是，谁让自己一下子就变成积压已久的底货呢？一敏心里多少有点愧疚，但是他总觉得这种事急不来，而且他觉得相亲好比把自己当成个商品，不得不用苛刻世俗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己，他有些不自在。他决定还是搬出去住，省得老妈总是唠叨，再说这么多年他一个人住习惯了，回来跟爸妈住还真是有点不自由。看看宋芝最近身体也好了不少，他开始找房子了。他给老贵打了个电话。
哎呀，好可惜啊，你去年回来时候不买，现在涨了好多了。
老贵遗憾地说，哎呀，那没办法呀，谁知道房子会涨这么凶，要不我再等等吧。一敏叹气。
哎，别，你可别等了，再等只会更高啊。
那你推荐一下呗。一敏问。
你上班在上，就买皇冠附近的吧。
老贵寻思了一会儿说，老贵今年刚出来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，专门卖大别墅，就推荐了自己另外一个朋友的楼盘，回龙观的云趣园小区。一敏去那儿看了几套样板房，觉得周围交通还不便利，又有点犹豫。可巧一敏有个朋友要出国，房子空出来，两居室的，里面装修一应俱全，连家具都是新的， 房子在五道口，交通方便，离上帝也很近，说是就可以租给移民。移民也嫌买房子麻烦，到时候还得装修，就租了他朋友的房子，到了夏天就从家里搬出去住了。夏去冬来，转眼就是冬天。南加州的冬天很干燥，也是最容易生病的。林婉这几天特别着急，玉溪连着发了好几天高烧了。他平常发烧，林婉就给他喂退烧药，可是这一次连着四天烧还没退。那天晚上，林婉给玉溪吃了药，看他还是有些热，就没有关窗。结果第二天玉溪一早起来就喊脚疼，林婉请了假带他去看儿科医生，医生也不敢马虎，一听都发烧发了五天了，脚又疼，赶紧安排他去附近的儿童医院住院。林婉一听要住院，在车上眼泪就一串串的往下流。他定下神，准备先回家拿几件衣服，在门口正巧碰到东兰。东兰看他眼睛红红的，问起来才知道玉溪要住院。哎呀，不要着急啊，回头我给孩子求佛，东兰安慰他。林婉点点头，去房间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就带玉溪去医院了。到了医院第一天就是做各种检查，可啥也没查出来。到了第二天总算是高烧退了，脚还是疼，下不了地。那天下午，林婉坐在床头看着熟睡的玉溪，心里一片茫然。有人在敲门，声音很轻，林婉开了门，是东兰，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杯。
这个是红豆粥，你吃点东西吧，自己先得打起精神来。
东兰把红豆粥递给林婉。
谢谢啊。
林婉心里感激，她拿起保温杯里的粥，刚递到嘴边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东兰连忙拍拍她的肩膀，
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啊，都会过去的。我知道，人生为什么会这么苦？
林婉叹气。唉，人生无常，无常故苦，但是无常又是常态，无常即常。
我得好好琢磨一下你的话。
其实啊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为将来的事儿预知烦恼。哎，孩子的爸爸呢？东兰又说。
哦，孩子的爸爸在北京。
哦，怪不得还没见过孩子爸爸。东兰点点头。
其实，
林婉顿了一下，看着熟睡的玉溪，压低了声音说，
她是一个私生女。
哦，东兰又拍拍林婉的肩膀。林婉把自己和周鸿飞的事情和孩子的身世简单说了一下，他从来没有和移民之外的朋友说起过这些事儿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东兰让他信任，让他忍不住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唉，大概你们前世欠了情债，这一世来还。贪嗔痴是苦之根源，人有情执，有贪欲，这是我们摆脱烦恼的最大障碍。世身如燕，从可爱生，最难的是放下执念。东兰叹息。林婉抬头看着他，彼岸似闻风躲雨，像是蜡烛花被剪了一下，他心里有个小火苗噌地闪了一下。
我其实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孩子的爸爸大概也不想离婚，而我又放不下。
你是不是舍不得呀？东兰问。
是啊，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感情在里面，一直都觉得和他有缘，难道缘分说散就散了吗？
一切有为法，皆是因缘和合而生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缘起时起，缘尽还无。东兰看着林婉，说话间玉溪醒了，林婉看着他若有所思。过了两天，玉溪又可以下地走了， 虽然是踮着脚尖走，医院里什么都查了，什么也查不出来，医生就说可以回家了。过了一周，玉溪又活蹦乱跳了，林婉一颗心才算完全放下了。大概生命中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意义，一场莫名其妙的小意外，一次坦诚的交流，林婉觉得他心里的门像是打开了一条缝，他仿佛看到了一丝光亮。我回到我的城市，熟悉如眼泪，如静脉，如童年的腮腺炎。你回到这里，快点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。曼德尔施塔姆，列宁格勒。 Los Alamos 国家实验室在新墨西哥，冬天冷得刺骨。一转眼，海婷到这儿快两年了。新墨西哥是戈壁和冰雪的世界，很有些荒芜和孤寂，冬天更是冷。在加州待了那么多年，头一年的冬天他还真是有些不适应，冷得天天缩在家里。到了第二年，有了经验，干脆出去滑雪。新墨西哥的两个滑雪圣地 Taos and Angel Fire 都离 Los Alamos 特别近，两个人为租衣服还是买衣服算了老半天，最后算下来，如果滑两年，每年滑五次，还是买衣服划算。从特别的滑雪衣、滑雪裤、滑雪袜，到滑雪的头盔、眼镜、手套，整套装备一个人也得$200了。海婷有点心疼，但是在新墨西哥不滑雪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想想好多住在德州的都是开十多个小时过来滑雪，他们可是得天独厚了。圣诞节后的一天，他们和几家中国人约了，一大早开到 Taos 雪场，把大龙放在一个小孩子学滑雪的儿童营地，海婷和陈迪就上了缆车。白雪皑皑的山就在眼前，雄伟又神秘，海婷心里颇有些惬意。再看看周围那些身轻如燕的高手，像一道流星一般闪过，甚是轻盈，她心里不由羡慕。海婷慢慢学着平衡走动，下蹲，慢慢移到一个小坡，想往前移，但是那两只长长的雪板就像不是锁在自己脚上似的，一下子就摔了一跤。这样反复练习，反复摔跤，到了大下午终于可以滑动一点点了，要结束时颇有些意犹未尽。到了下午去接大龙，他一个小孩子倒是可以四处滑，比自己强不少，看来小孩子学东西的确快。晚上，几家人聚在 Taos 的一家寿司店。这家寿司店店面小，可是名声在外，生意极好。据说饭团都是当天做，不放冰箱，温暖香软。摆得精致如艺术品的一大盘寿司刚上来，门口进来几个人。海婷旁边的徐老师压低声音说：“哎，那个穿蓝衣服、戴眼镜的，就是李文和。”海婷不由得仔细看了他几眼，花白的头发，瘦小的个子，脸上倒是镇定。李文和间谍案是1999年出来的，那时候华人圈子里都在说这件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他冤，但是除了几个小型的抗议，大家能做的也特别少。饭桌上，几家人聊起来都觉得 Los Alamos 实验室查得太严了。实验室里所有的地方都禁止拍照，禁止录音。徐老师叫徐果良，出国之前是吉林大学的老师，大家习惯叫他徐老师。他是做流体力学的，说起来做个报告都要申请查半天，工作时间不能超过某一个点儿，如果需要超过要提前报告。海婷是外国人，连工作牌背景也是红色的，而且因为是外国人，所有实验室外的讲座、发文章都必须要在实验室内部先审批。还有，咱们的电话都是被窃听的，给家里打电话可要小心了。徐老师又压低了嗓子说。海婷心想，这地方到底不是自己的地盘，处处被别人防着，真不是长久之地。